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心中的惧怕是什么呢？你常忧虑的是什么事情呢？最近呢，我经常会烦恼，如果论事搬迁要学习新的系统，我呢这个对机器非常恐惧的已经有年纪的中年妇女要学习新的技能，需要求助给我智慧能力跟勇气哦。或许对一些年轻人来说呢是轻而易举，但是对我来说心生恐惧。但是我最近常常在灵修的时候就看见这些经文，主不断地对我说要把忧虑卸给他，而且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无论你往何处去，我必与你同在。上帝的话语是如此的让人心中呢生出赞叹和平安，也因此我相信无论前面有什么挑战，主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不要惊慌，不要害怕。或许你现在正为什么事情烦恼，刘文也愿意为你祷告，也深愿透过神的话语亲自坚固你，赐力量给你。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与你同在，经文在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与你同在，让我们听听今天上帝要对我们说的话。焦虑的孩子，你害怕什么呢？你忘了我是你的上帝吗？叫你焦虑的，那是因为你看周围的环境，环境叫你思想混乱，烦恼叫你神经紧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我要帮助你胜过各样的难处。你疲倦的时候，我加给你力量；你感到筋疲力竭的时候，我要用我的右手扶持你。你的焦虑乃是因为忘了我就在你的左右，我不但大有全能，而且我爱你，我是你的上帝。不要害怕，放心地信靠我吧。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我的心又开始焦虑，思想混乱，内在有控告声音的时候，我求你帮助我能够马上回转向你，来到十字架前，再次思想你的慈爱怜悯，知道你与我同在，我的心就得坚固，我的灵就得安稳，我的脚才能继续向前迈进，走完你为我预备的道路。谢谢主，深知你一直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来听这一首《祝你永远与我同在》。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蔡颂辉牧师所写的《给侍奉充充电》。我们要继续上一回看完第四章《论心态》，服侍荣耀的神，还要进入第五章《论承担》，我要打发你去。圣经中所要求的圣洁，不但是地位上的，也是实践上的。我们不但一次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而圣洁，既然已经圣洁了，就必须在所作所为上，包括在侍奉上，遵循圣洁的规范。虽然能成为祭司是完全出自神的拣选，而耶稣基督也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死成就了白白的救赎恩典，人完全不能凭着自己的行为来取悦神，也不会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神的喜悦。然而这一切却不代表我们可以随便行事，神看重我们对他的态度，我们执行神托付的方法。我们如何扮演祭司的角色，反映了我们对主和主的事工的心态。在整个对亚伦和他儿子受职礼的指示中，圣经强调每一个过程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尤其在神吩咐亚伦和他儿子必须七天留在圣所等待承接圣职的日子满足的命令时，更是明显的严厉。利未记第八章35节其中说道，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到了第十章，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因为轻蔑圣职献上燔火，就被神降火把他们烧灭。神相当严厉，圣经形容神是烈火，我们必须谨慎看待这个课题。令人困惑的是，有时神显得很宽松，例如大卫吃圣所中的陈设饼，连耶稣也解释那不是他可以吃，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的。大卫为什么没有被处死呢？因为神喜爱怜悯，不喜爱祭司。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相似之规矩的例子，显示耶稣并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然而另一方面，神却对某些事情相当严格，例如博士麦的人窥探约柜就被击杀了70人，乌撒伸手扶住约柜也被当场击杀。甚至到了新约时代，耶稣也说过类似严厉的话，例如马可福音第八章38节，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神有时候很严厉，有时候很宽松，标准在哪里呢？关键在于神看重的是人对他的态度，而不是外在形式。如果我们尽力摆上最好的侍奉却做得不好，那是可以谅解的，也是值得赞许的。但是如果我们以为神既然满有慈悲怜悯就草草搪塞马虎了事，那就是神所不悦的。当然，一个人内心的态度如何，将决定他是否在形式上要求优越。米开朗基罗是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与雕刻家，他最脍炙人口的作品是1509年应教皇之邀而在西斯丁教堂所画的《创世纪》。由于是画在天花板上， 他必须平躺在从屋顶上掉下来的木架上，然后伸手在屋顶上作画。因为手无法长时间举起，进度非常缓慢，又因长久必须弯着背在木架上移动，连背也驼了。他自己说，画了那几年的画，感觉自己老到一个地步，朋友也认不出他。有人问他，参观的人都是从地上仰着头看，距离这么远，你画得仔不仔细，有谁会看得见呢？米开朗基罗说，我自己知道好不好啊。侍奉心态就该这样，关键不在于别人的评价，而是要求自己摆上最好的给神。今天神没有为教会的工作定下具体的模式，但是神对人的态度仍然重视。我们不能为了达到自己预期的果效而使用不符合圣经或动摇信仰根基的方式。神看重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过于我们拥有什么伟大成就。侍奉必须依据神的方法，虽然有时候这些方法听起来做起来与我们的想法不同。我们当知道，一切的成就都是圣灵自己完成的，神对我们的要求是完全顺服于他。当摩西亚伦和他的儿子按照这些要求完成受职礼之后，神的荣耀就向他们显现。当我们活出作为一个君尊祭司的样式，有神的赦免，有委身，有喜乐，又按照神的方法去侍奉的时候，神的名就因此得荣耀，主的名因我们得赞美。论承担，我要打发你去。出埃及记第三章7-15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出埃及记第4章1-17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 几只抽出来，不料手掌的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几只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对于教会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神赐给每个教会有足够的人才来完成神对该教会的计划。坏消息是，这些人才大部分只是周末来参加聚会，没有参与任何的侍奉。侍奉一般是指信主的人运用他从圣灵所领受的特殊技能、属灵恩赐，在神子民的团体和神所放置他的岗位上，发挥他在神永恒计划中当有的功能，去服侍人、服侍教会和社会。侍奉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意，可是很多信徒没有参与侍奉，教会也没有培养和安排信徒参与侍奉，这是造成教会不健康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或许有些信徒有这种想法，为什么要侍奉？当初传福音给我的人只告诉我人得救完全靠恩典，并没有说人信主后要侍奉，如果他当时这样告诉我，恐怕我也不会相信耶稣了。放心吧，不侍奉绝不会让神把我们打下地狱，但是神也不要我们老是站在救恩门口，他要把许多信仰中的丰富展示给我们看。然而要经历这一切，侍奉是不可少的。人对负责任常存有恐惧感，许多人不想参与侍奉的原因可能就是不想承担责任。笔者还听过很多基督徒想要侍奉，却选择没有正式职位的侍奉，说得好听是一种谦卑的表现，但背后更诚实的理由恐怕是不想负责任。因为职位就代表负责任，事情有误或做不好就得承担责任。然而这种推诿的倾向却和人性崇高的渴望产生矛盾。人与万物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人活着除了求生存，还追求更深的意义感，这是必须借着自身的贡献来满足的。这解释了何以一些已经拥有用不完的财富的人仍然不放弃工作，当然也有人是出于贪得无厌的心理，也解释了何以许多已经过了退休年龄的人仍然不想无所事事的度日。韩国首尔有一个卖章鱼小吃的68岁小贩，他的儿子事业成功又很孝顺，他不用摆摊也能过上舒坦的日子，但是他却每天一大早就在街市上忙碌。他说，我工作就是为了想证明即使我老了也可以不依靠别人，自己能体面的挣钱，我想证明我还有用。几年前有一份报道提到，英国有一位名叫布斯特·马丁的机械维修工， 是英国年纪最长的工人，当时他刚庆祝了100岁生日，却仍没有退休之念，并自称希望能一直工作到125岁。马丁于97岁时从一个大市场上退休后，在几周内就重新找了另一份工作，因为他认为闲着的日子实在太难受了。他说，我的时间太多了，无所事事是男人的最大杀手，我重新开始工作，因为我喜欢让自己保持活跃，如果我不工作，我将感到生活没有目的，无法忍受，所以我不会停止工作。的确，人总是要有贡献才觉得生活有意义，侍奉也是一样，更何况这个贡献并不只是消磨时间或应付需要，而是从事拥有永恒价值的事业。你若是一个未参与侍奉的人，单靠上面所说的三言两语就能将你打动是不太可能的。可是人心里到底在犹豫什么呢？这些心理负担是否能先得到某种确实的保证？侍奉对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又有何实际的意义呢？我们的担心其实也与被视为信心伟人之摩西的担心相同，所以神对他的回答也将是神给我们的答案，让我们继续一同来探索吧。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蔡松辉牧师所写的《给侍奉充充电》。我们今天看完第四章《论心态》，服侍荣耀的神，已经到第五章《论承担》，我要打发你去。作者会透过耶和华呼召摩西的过程来和我们探讨什么是承担主的侍奉，不要错过了。在节目尾声和你说再会之前，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